本期沿着资本、算力、开放模型与劳动制度四条线索，辨析人工智能繁荣中的增长依据、物理瓶颈、治理分歧及资产重估，并始终区分报道、预测与已发生事实。安斯罗匹克 IPO 与增长边界。节目录制时转述报道称，安斯罗匹克可能在10月上市，目标估值约2万亿美元。嘉宾强调，这既不是已完成的首次公开募股，也可能只是投行为争取主承销位置而试探市场。节目引用预测市场口径，称其年内上市概率约 80%， 年末仍拥有顶级模型的概率约 67%。主持人又假设年末年化收入运行率可达1000亿至1200亿美元。由此得到约16-20倍市销率，并提到过去一年收入约10倍增长，但这些只是估值输入。另有报道称，公司正洽谈以约60亿美元收购芯片效率软件创业公司迪卡特，以降低训练和推理成本。盖文·贝克明确说自己当时不是安斯罗匹克股东，他把 SpaceX 出租克洛瑟斯富余算力视为双方关系缓和，而非正式联盟。增长能否支撑估值，还要拆成需求、产品和供给三层。盖文认为，人工智能总需求池扩张很快，所以安斯罗匹克即使份额下降，绝对使用量与收入仍可能上升。护城河也不止在基础模型，还包括产品封装、运行框架、开发工具、用户习惯和工作流。科瑟的使用被视为其向编程应用垂直整合的信号。节目称 OpenAI 转向编程后近2个月月增速也超过 20%。 盖文对2万亿美元发行价仍谨慎，因为路演需求、上市后交易和锁定期解禁都需要留出空间。戴维萨克斯则认为，智能体会继续推高令牌需求，但算力、能源和竞争会形成边界。节目还转述了安斯罗匹克内部极度乐观的长期愿景，甚至有最终成为世界上唯一私人公司的说法。其他主持人明确批评其过于自负。即使下一年只达到2000亿至5000亿美元收入或运行率，也已是巨大软件业务，不能据此确认1万亿美元目标。嘉宾把知识工作潜在市场估为约25万亿至65万亿美元，尚未计入机器人。他判断软件开发目前更像扩大需求，而非替代全部劳动。不过，年轻毕业生和入门岗位可能已有负面迹象。增长究竟来自劳动替代还是经济扩张，仍需未来约18个月的宏观数据检验。节目还用 SpaceX 约 1.75 万亿美元估值做市场对照，并提到距离10月只剩约6-8周。围绕增长外推，节目曾讨论2万亿至3万亿美元估值、1000亿美元收入基点、连续3年每年约10倍增长及下一年3-4倍增长等极乐观组合。另一段说，公司在约600亿美元年化收入时，曾设想一年后达到约6000亿美元。录制时年化收入已超过800亿美元，并讨论年末约1000亿、1200亿美元。他们彼此口径并不完全一致，只能作为节目内的情景推演，不能拼成公司指引。数据中心与开源价格压力。数据中心的限制首先不是代码，而是实体工程。嘉宾列举偏远地区人员组织、燃气轮机产能、能源接入和监管，并用110华氏度作业、40吨压力机、工厂24小时轮班以及拆下旧私人飞机发动机改做燃机，说明资本激励正在推动供给扩张。就近期能源结构而言，大型项目仍主要依赖天然气、太阳能、电池和核能，只能在更长周期发挥作用。Texas 的能源审计被解释为要求项目交代供电方案，而非全面暂停建设。自备能源把余电回收电网并承担升级成本，可能降低部分社区负担。节目以埃伦戴尔的小镇复苏和税收增加为正面案例，也认为某项用水估算严重失真，并与约10亿加仑的高尔夫球场用水比较。由于缺少原始口径，这里不保留节目所说的精确倍数。不过，讨论没有否认噪音、局地空气污染和热效应，认为这些真实外部性仍需靠选址、监测和监管处理。提到约100亿美元太阳能制造厂，也不等于所有项目都清洁无害。另一重压力来自开源模型。杰森·卡拉卡尼斯预测安斯罗匹克下一年增速会明显放缓，并给出约3000亿至4000亿美元的可能区间，理由是创业公司和大型企业正在采用更便宜的方案，这只是预测，不是已经公布的财务结果。 纠错稿已将价格比较对象统一为 GLM5.2， 节目称其使用价格比克劳德 OPAS 低约 90%， 这是节目中的比较，不能扩展成所有部署场景的普遍成本结论。嘉宾用企业过去约20年由质疑到大规模采用开源软件做类比，部署虽复杂，低成本、可控性和避免单一供应商锁定仍会推动采购。盖文还强调模型多样性，认为不应由一三家机构替世界决定何为对人类最好。格罗克追求客观真相，只是他举出的价值观差异案例。即使开发者抱有善意，复杂系统仍可能出现意外后果，因此开放生态也被视为分散风险的机制。扎克伯格宣言《个人人工智能与开放生态》，节目把扎克伯格约6500字的文章概括为一份开放与个人赋权宣言。开放模型让每个人拥有代理和导师，并通过权力平衡而非单一中心智能来追求安全。戴维萨克斯认为，一些人工智能安全派一面强调未来风险，一面又急于亲自建造最强模型，立场存在矛盾。嘉宾反对把模型、数据和决策权集中在少数公司或政府机构，主张开放模型、数据主权与个人赋权。他们的论点并非技术没有风险，而是风险越大，越不能把绝对权力交给单一中心。讨论还判断，美国无法永久阻止其他国家获得芯片和模型，所以全球集中治理缺乏现实可行性，并用原子能委员会式监管及托马斯·索维尔对专家设计社会的批评做类比。安全分歧进一步落到个人能否拥有与自身价值观对齐的人工智能。嘉宾认为，竞争通常提升技术表现，而有效利他主义阵营更担心竞争压低安全底线。节目借持枪权说明个人拥有权，但这只是节目立场和类比，不是法律结论。主持人也反对把人工智能直接等同核武器，理由是它首先是消费者与企业普遍需要的生产性技术。萨克斯判断，若采用类似航空或药品监管的发布审批，可能消耗前沿模型约6个月的领先窗口。节目以飞机至少约5年、药品约8年的审批周期，说明迭代速度错配。监管延迟若超过领先期，低价开放模型可能迅速商品化其能力，并削弱安斯罗匹克的令牌定价权，但约 20% 的高价值客户仍可能为真正领先的智能支付约10倍溢价，因此定价权取决于持续领先而非必然消失。节目还赞扬扎克伯格绕过公关部门直接发表长文，并把 Jensen 尼克什阿罗拉的长文发声列为直接沟通趋势。盖文认为，开放与前沿模型可以互补，更强模型向总设计者编排大量廉价开放智能。他用曼哈顿计划中少数顶尖科学家协调更多物理学家做类比，并估计开放令牌可占约 80% 用量，前沿令牌仍捕获约 65%-85% 的经济价值。在主持人设定2026年末年化收入为1000亿美元的前提下，盖文与萨克斯对2027年末安斯罗匹克年化收入的中心预测约为4000亿至5000亿美元。盖文另称愿压住高于华尔街共识 25%-30%， 这仍是预测，上限主要来自算力、能源和竞争，人脑能效因此仍具经济价值。节目也预测 Meta 英伟达会加强开放模型竞争，并称推理效率可能每12-18个月提高50倍。风险派的依据也不能省略，节目转述达里奥对灾难性失败概率约 20% 的担忧，前沿溢价则以 Apple 与 Android 的类比，设想约 20% 客户愿付约10倍价格。节目还给出若干解释性量级，公共人物可能用30-60天建立直接沟通渠道，前沿模型被类比为200-250智商的总设计者，开放模型约150，少量前沿令牌可能形成约40倍价值差。人脑耗电又被拿来与约1000个甚至100万个家庭的算力用电比较，并称供给追上需求或需6-9个月，这些都是嘉宾类比或预测，不是测量结论。英伟达算力金融与过剩风险，节目称英伟达与高盛、贝莱德等机构拟建立独立融资平台，为人工智能算力引入约5000亿美元第三方资本。基本机制是客户借款购买英伟达系统，再用出租算力的现金流偿债。 这只是拟议平台及嘉宾解读，并非已披露的完整合同。盖文认为 GPU 具有通用性，可出租现金流和较长寿命，因而可像飞机一样成为资产支持融资标的。较老的安培 GPU 到2029年仍可能盈利出租，资产寿命讨论约为4到9年。英伟达可以充当撮合者，并为3-4年后的残值或最低承购提供保障，让金融机构将底价写入承销，降低融资成本。节目还推测他可能分享超过门槛的收入，并把其承担风险估为约 25%， 但这些都不能写成确定条款。平台的战略意义是解除下游客户的融资约束，扩大英伟达的可服务市场，而不只是卖方循环融资。按节目估算，每瓦30-50美元，6-8几瓦，对应约3000亿至4000亿美元资本开支，而客户初期可能只能筹到约1000亿美元。资产若具有可转售、可出租残值，贷款便不必完全依赖购买者信用。英伟达掌握供需信息和参考设计，也更容易推动标准化与证券化。不过，最大的反面风险是供给过剩形成暗 GPU， 类似互联网泡沫后的暗光纤，设备仍在，却缺乏足够经济需求。安斯罗匹克、OpenAI 等最大买家因此被比作产业链的死守开关。如果他们因终端需求不足或建设计划下调而减速，冲击会从算力供应商传到英伟达与上游融资。如果只是客户转向竞争者，则主要是市场份额变化。节目称 OpenAI 的建设设想曾由约14000亿美元下调到约6000亿美元，并用一条每几瓦估算说明传导。安斯罗匹克约1000亿美元收入，向 SpaceX 支付约500亿美元， SpaceX 再向英伟达支付约300亿美元。节目还引用约 1.5 亿、1.6 亿就业人口、10万亿、12万亿美元工资总量，讨论人工智能若取得其中 5%、10% 会形成的需求，每桶500美元油价只是用来类比错误前提。节目把安斯罗匹克上市后的季度收入、盈利和资本开支回报视为行业领跑车信号，若其因需求不足急杀，后续公司可能追尾。盖文同时反驳所有令牌都靠补贴最终必在循环融资中崩溃的假设，称包括开放模型在内的大量令牌已经能让产业链参与者盈利，这只是他的判断，并不代表所有项目均已盈利，也没有消除资本开支回报不足的可能。节目还以私募常见的 2% 管理费、20% 绩效费解释资本方激励，并称部分算力项目的投入最快可能约1年回收。埃隆·马斯克计划新增数几瓦算力，则被用来展示客户融资缺口。费率、回收期和扩建规模都是节目中的机制例子，并非融资平台已经公布的统一条款。亚马逊 DSP 的灵活用工与责任边界，节目介绍新泽西州总检察长针对亚马逊配送服务合作伙伴模式提起诉讼，纽约市方面也主张要求亚马逊直接雇佣司机。争议核心不是配送有没有效率，而是司机由合作商雇佣后，事故、工会、福利和劳动责任究竟由谁承担。支持 DSP 的一方认为，这套模式能够应对节日峰值，降低配送成本，支持小企业与灵活就业。若强制全部转为雇员，价格可能上升并减少数千个岗位。戴维·萨克斯把自愿契约放在优先位置，也认为消费者会反感监管带来的包裹涨价。其逻辑是，市场已经在低价、弹性和创业机会之间形成安排，政策不应轻易替交易双方做决定。批评者则认为，亚马逊通过分包隔离事故、工会、福利与劳动责任，把部分成本转给劳动者和公共财政。灵活性并不能自动抵消福利缺失、责任隔离和组织工会的困难。杰森·卡拉卡尼斯提出的折中方案是保留一部分弹性 DSP， 同时把稳定全职司机纳入亚马逊，将约18-20美元时薪提高到20-22美元，并提供福利。他以 Starbucks 主动改善一线员工待遇为参照，也提醒 Uber 的独立承包模式仍伴随大量保险和诉讼责任，不能把两者简单等同。他的更大观点是，大企业主动约束自身，可能维护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并降低社会主义政策的吸引力。 节目没有解决增量成本的数字冲突，一方估算每单只增加约 0.25 美元，另一方却称每单约 5.20 美元，每户每年664美元，并可能危及约5000个岗位。两套算法差距巨大，不能任选其一，写成确定事实。马姆达尼附加费也只是嘉宾建议把政策新增成本列在订单上的说法，而非已经实施的收费。因而这一章真正留下的问题是平台获得峰值弹性和低成本时应承担多少长期雇佣、保险、福利与集体协商责任，以及这些成本最终由企业、消费者、劳动者还是公共财政分担。格罗克回归与 SpaceX 算力期权。盖文认为格罗克 4.6 在 Cursor Bench、数据砖块等评估中展示出较强的能力与价格组合，因此修正了前沿市场只剩安斯罗匹克和 OpenAI 的判断。节目以能力成本的帕累托前沿比较模型，并引用 DHH 的积极反馈、数据砖块与默科的结果作为早期信号，但嘉宾同时提醒，基准成绩最终仍需由真实用户体验验证。节目把 XAI 大约六个月内的追赶归因于科瑟团队从 SpaceX 调入的管理骨干和新成员的整合，而非单一训练技巧。格洛克 Bot 则被视为更易用、个性化且面向大众的代理方向，并与克劳德 Cowork、克劳德 Code、 赫尔墨斯、波普莱克西蒂电脑等产品对照，降低使用门槛，可能比单纯提升榜单分数更有产品意义。嘉宾称，格洛克 4.6 约有 1.5 万亿参数，并预计更大、更强的格洛克 4.7 会在数周内推出。这里必须保留预计，因为它是录制时的未来判断，不是已发生的发布结果。格洛克能否持续处于前沿，又直接关系到 SpaceX 大型算力集群的两种用途。若格洛克领先，算力转为自用，获取训练和产品收益，像一份看涨期权。若格洛克未领先， SpaceX 仍可把算力出租给安斯罗匹克等实验室，形成看跌保护。同一资产能够在自用与出租之间切换，是这套策略的核心。节目描述，与安斯罗匹克的协议允许双方提前90天取消，因此 SpaceX 接近按短期现货价格出租。若算力价格上升，出租方可以受益，若价格下降，任意方也可能在90天内要求重议，所以收入并未长期锁定。盖文的结论带有条件，只有未来算力继续供不应求，这种接近现货出租又能在自身模型领先时收回算力的结构，才会对埃隆·马斯克特别有利，供给转松时优势会减弱。他还认为一些投资者会详细估算星链、直连手机、轨道算力和地面算力，却可能低估格罗克对 SpaceX 价值的贡献，这只是依赖模型表现和算力稀缺性的估值观点，不是以兑现收益。沃克代收购传闻与软件股托底。节目录制中途转述消息称，银狐资本可能收购沃克代，该公司股价当时上涨约 17%。节目并未确认交易已经完成。盖文说，软件股经历了约12-18个月低迷，并判断可能在3-4个月前触底。若私募股权重新竞购大型软件公司，他认为这或许说明公开市场此前抛售过度，也可能改变软件投资格局。节目把沃克代五年股价走势概括为从约300美元降至约100美元。当私募愿意收购仍能产生收入的业务，其报价可能成为公开市场估值下方的托底，但不能据此保证所有软件公司都会获得相同保护。盖文进一步把更强的开放模型视为美国软件业的后盾，若模型层只剩1-3家前沿供应商，应用软件公司会承受更高成本、更弱议价权和供应集中风险，开放竞争则提供更便宜、更多样的替代供应。这个判断与前面对安斯罗匹克定价权的讨论相连，模型能力越容易被低价方案追平，价值越可能向拥有客户关系、工作流和数据的软件应用层转移，但节目没有断言所有传统软件都能因此受益。节目最后以本丁斯普恩斯为例，描述收购方裁减约 80% 员工，让保留的约 20% 转为人工智能优先团队，并取得可观收入。这里材料说的是收入，不能擅自改成已经证明现金流提高。 它也只是私募或战略买家精简组织推动剩余员工使用人工智能的一条激进路径，并非适用于所有公司的通用方案。因此，沃克戴传闻提供的是一个估值信号、现金生成能力、组织可改造空间与开放模型带来的成本选择，可能吸引买家托底。是否真正触底，仍取决于交易能否落地及后续经营数据。